弟兄姊妹早，每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就想起有位年长的姊妹，她非常喜欢这首诗歌。这首诗歌真的写得非常棒，真的每一句都是扣人心弦，都叫我们进入和主之间最亲密的关系。所以当这位年长的姊妹已经90几岁，当她在医院的时候，我去看望她，我就唱这一首诗歌。她就是，我相信她在她的心里面也跟着一起唱。真的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和主之间最亲密的关系，因为所有世上的关系有一天都会过去，但是唯有我们和主之间这个关系不仅仅是现今，也是存到永远的。所以我们要求主吸引我们，叫我们渴慕能够更多活在主的面前，用他的话语，借着读神的话，借着思想神的话，借着祷告，我们进入和主最亲密的关系。今天我要交通到我们和主耶稣之间那个关系。我们先读几段的圣经。我们先读哥林多后书1章10节，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在这里说到曾经，说到现在，说到将来。所以主的救恩是全备的救恩，不仅是过去、现在，一直到将来。耶稣永远是我们的救主。我们在读提摩太前书1章15节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保罗在这里说耶稣基督降世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是可佩服的。再读提摩太后书1章10节，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，才表明出来，他已经把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在这说到主耶稣基督的显现，是要把死废去。死亡是人最大的仇敌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死亡。但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，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所以今天死亡在神儿女的面前算不得什么。所以保罗说，是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你的毒钩在哪里？他是一个得胜者，因为他有复活的盼望。今天如果我们站在复活的根基上，我们可以向仇敌夸胜，可以向死亡夸胜。我们在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4章18节到20节，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。他们本是打鱼的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耶稣。在这里很清楚说到彼得跟安德烈跟随耶稣的一个经历，直到今天主还在呼召 门徒来跟随他。我们再读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。耶稣上了山，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，他们便来到他那里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也要差他们去传道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说到，当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道、赶鬼、医病之前，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课，就是要我们常和他同在。这是非常重要。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怎样和主同在，他不配去侍奉主，他不配被差遣出去。所以今天我们先要学会做主的门徒，我们才能够侍奉。最后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二节到十五节。耶稣洗完了，就穿上衣服，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：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。我本来是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我们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这是主耶稣在地上，他最后跟门徒在一起，耶稣洗门徒的脚。他在这里很清楚说到侍奉的原则。今天我们侍奉不是凭着我们自己，凭着我们的聪明智慧，乃是凭着耶稣基督的榜样。耶稣怎么样服侍，我们就怎样服侍，这就对了。今天很多的服侍不能够被主纪念，因为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服侍。而今天我要交通到我们和主耶稣最蒙福的一个关系。人的一生最重要的不是有一个高的地位，或者是有一个很高的很好的名声，或者是很丰富的财富。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关系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今天我发现人很多的问题难处，彼此之间的攻击，都是因为人际关系不好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主来到地上，他所要建立的就是认识他，他认识我们，建立一个最美好的关系。我相信可能大家都注意到，最近我就听到一个消息，说到在有一个公婆就活活把一个媳妇就这样打死了。真的，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真的是很难过。怎么可能这样的会恶劣到这样一个地步？甚至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到有一个年长的老妈妈，她就很感叹地说，她就是对她那个儿子，她觉得她那个儿子真的是很不孝。她就说，早知道你是这样一个孩子，在你身上就把你捏死了。我印象非常的深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弄到这样一个地步，是何等痛苦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知道，神今天他用爱拯救我们。事实上，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叫我们用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能够彼此和睦，彼此合一，能够彰显耶稣美丽的生命。所以 关系永远是一切生活的根基，没有好的关系，真的人生真的是非常痛苦。如果说我们夫妻之间、跟儿女之间、跟同事之间都有美好的关系，我相信你会活得非常的快乐。有的人一到上班的时候就愁眉苦脸，想到那个上司，想到那个同事，而就不想去上班。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关系，哇，里面真是很盼望说，能够再见到他，能够再跟他一起说话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看主耶稣在这里要我们建立美好的关系。首先，当我们提到关系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关系不是自动造成的，关系是必须要经营，是去培养的。如果说我们不花时间去培养，我们不要说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疏远。我想到那个老姊妹，她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亲近主。她每一天她非常的忙碌，她有几个孩子，但是呢，她每一天早晨一定花时间就跪在那里跟主亲近，建立美好的关系。特别是在她后面的侍奉，他那个时候行动也不方便，不能够走路，但是弟兄姊妹的见证，他说每一次他们有难处，他们有痛苦，他们就找这个老姊妹交通。有时候这个老姊妹就一直听听听听，到最后只讲一句话，或者说只提一节圣经，弟兄姊妹就得到安慰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真的要建立和主最美好的关系，因为这是一切侍奉或者说生活的一个根基。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，你可以面对一切的环境、一切的遭遇、一切的痛苦，你不会孤单到一个地步，你没有一个对象诉苦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倾听你心中的难过。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，所以我们知道一个果树要结出丰满的果子，你必须要栽种，必须要浇水，你必须要除草，必须要施肥，你要培养，你才能够看见果子。同样的，我们和主之间到底我们花多少时间和主在一起，和主亲近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，第一个就是罪人跟救主的关系。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是罪人蒙主恩，而这个关系是整个一切关系的一个基石。所有的关系都是建立在我们得救，我们成为罪人蒙主恩。所以刚刚我们所读到的圣经里面就提到保罗，说到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想到拯救罪人，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担当我们所有一切的罪。每当我想到特别是启示录提到那个地狱硫磺火湖，当你想到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，不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我们的结局是硫磺火湖，是那个火是不灭的，那个虫是不死的，天天在那受苦。 当我想到这一切的时候，里面真的是满了感谢。我说主，谢谢你拯救了我，我可以不需要去下地狱，我不可以不需要受极大的痛苦，今生甚至来世我都可以活在你的面前喜乐。所以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甚至保罗说到耶稣基督显现，他已经把死废去了，把那个不朽坏的生命赐给我们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每一次想到这个生命真的是非常的短暂的，真的是又苦，但是今天主耶稣把那个不能朽坏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耶稣已经为人人尝了死味啊！耶稣已经尝了死味，我们今天可以不再受死亡的威胁。所以圣经很奇妙的，他不是他讲死的时候，他是讲重，讲碎了，讲到变化，碎了有一天要醒过来，重了有一天要长出新的变化，从必朽坏变成不朽坏，那个羞辱变成荣耀的变化。所以在神的话语的里面，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那个荣耀的盼望。如果是我们从主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今生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这是一个最喜乐的人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难倒你，没有一个痛苦能够把你压住啊！因为所有最大的问题主耶稣都已经解决了。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在那就很清楚说到，他曾救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啊！他说现在还要救我们，将来我们还指望他拯救我们。所以你看见这个救恩是一个全备的救恩，没有一个部分是主不能够拯救的，就是我们的败坏，我们天然生命的那个邪恶，主耶稣都已经解决了。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侍立在主的面前，可以仗着十字架向仇敌夸胜，向死亡夸胜。所以今天我们所承受的这个救恩实在是何等浩大。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就说到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这么大的救恩等于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形容词，再没有一个形容词可以形容这个救恩的浩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，我已经承受了最大的救恩，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生命已经住在你我的里面，这位得胜死亡、得胜撒旦、魔鬼的这个生命今天住在我的里面。耶稣得胜，我今天也可以活出得胜的生活。这是第一个，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是蒙恩的罪人。下面我们要讲到另外一个关系，就是师徒的关系，就是耶稣是我们的夫子，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是他的学生，我们是他的徒弟。很多神的儿女不仅仅叫人很伤心，也叫主很伤心，因为有太多神的儿女只满足于我已经是罪人蒙主恩了，认为说我已经有资格上天堂，可以不要下地狱。但是主的心永远不会满足，主在借着保罗在那里他提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， 是要叫我们长大成熟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不再受各种各样邪术的诱惑，中了人的诡计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今天在我们身上，他要我们长大成熟，就像父母亲一样。我相信所有的父母亲真的是盼望他的婴孩能够快快长大，能够读书，能够长大成人，能够担当很多的责任。主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，如果是我们只停留在属灵的婴孩，只会吃奶不能吃干粮，神的心真的是很伤痛啊！主把这个浩大的救恩给我们，要让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冲破天然生命的辖制拦阻，能够成熟达到耶稣基督丰满的身量。如果要我们的生命能够达到成熟的地步，除非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所以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是我们的拣选，是我们回应主耶稣的呼召。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开始进他的职事之前，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呼召门徒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8章，在那里很清楚说到，主耶稣说，主耶稣进全能，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做什么？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这是主耶稣最伟大的使命跟托付，他要教会能够使万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不仅仅是信徒，不仅仅是罪人蒙主恩，主要我们成为他的门徒。而这个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不是呼召团体性的门徒，他不是呼召一个团体，乃是一个一个去呼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听见主耶稣的呼召？这个呼召，来跟从我，来跟从这一位耶稣基督，做他的门徒。这是主耶稣在我们身上一个荣耀的心意。除非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耶稣不能够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。只有当我们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，他开始做破碎、做拆毁、做塑造、做建造的工作。如果我们这个人不肯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主耶稣不能在我们身上做工。就像你的车子要拿到修车行去修，你不是说把车开到那里他就会修的，他一定要叫你填同意书，你同意这个技工在你的车上开始动工，如果你不签名他不会动的。同样的，今天如果我们不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做主的门徒，耶稣不会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做主耶稣的门徒是我们的荣耀啊！这是主看重我们，把我们从万人当中拣选出来，呼召出来，叫我们跟随他。我们做主耶稣的门徒做什么？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说到，主耶稣上山去祷告，然后设立了12个门徒。第一个要求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意思就是要我们活在主耶稣的同在的当中。什么叫做常和主耶稣同在？意思就是说，主在哪里，你也在哪里， 主耶稣在那里教训人，你也在那里听，主耶稣在那里行神迹奇事，你也在那里看，主耶稣在那里睡觉，所有他的生活你也在那里，这个叫做和主同在。所以门徒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常和耶稣同在。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怎样活在神的同在当中？我们有没有让主耶稣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有份？是不是有的地方你没有带主去，主耶稣不许你去，你偏偏去，你一个人去，这个就是没有活在主的同在当中。有一些东西不该看的，你会不会说，哎，主耶稣你坐在那里，我就看看我再说，没有这回事的。什么叫做活在主的同在当中？就是让主耶稣在你每一个生活的层面都有份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凡事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。所以门徒是一个最有福的生活，能够一直活在神的同在当中，你永远不会孤单的，在我们所有的决定上做到祷告依靠主。我很喜欢有一个弟兄啊，他一上车之前，他 一上车，他不是马上就开始，他绑了安全带之后马上就开始发动车子，不是的，他坐在那里恭恭敬敬的在那里祷告，这个叫做活在神的同在当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都可以学习这样的功课，让主在你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都让主有份，就是活在主的同在当中。另外一方面，做主耶稣的门徒非常重要的，就是一生学习主自己的样式。主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当我们真的活在主的同在当中，你看见主耶稣的每一个行事为人。所以做耶稣的门徒，不是只有主耶稣讲天国的教训的时候你在那里听，听完以后你就离开，不是的，门徒是24小时都跟主在一起看听行，全部都在一起，这个叫做与主同在。所以主耶稣就说到，你们要学我的样式。主耶稣真的太多的样式叫我们学习。刚刚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就说到，主耶稣洗门徒的脚，他洗完之后他说，你们看见我所做的吗？他说，你们称呼我主，称呼我夫子。他说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是你们的夫子，我是你们的老师，尚且洗你们的脚。他就说道，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。他说，我留下了榜样，叫你们跟随我的榜样而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学习主耶稣一切的样式是我们一生的功课。不要认为说，我曾经听见一个老弟兄讲，他说，有谁的道我没有听过，你弟兄的道，你什么李长寿的道，什么王明道的道我都听过。这个不是门徒的态度啊。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就是每一件事都学习主的样式，不管我们的生命有多成熟，我们信主的年日有多长， 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永远不要失掉一个态度，就是学习跟随主的样式。我们要怎么样让主耶稣那个荣耀的模样能够成形在我们的里面？除非我们是一直学习的一个人，主耶稣要我们一直学习，每天看主耶稣，听主耶稣，学习主的样式，主耶稣怎么服侍人，主耶稣怎么面对仇敌，主耶稣怎么面对那些有需要的有病的人，我们都要学习主自己的样式。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，永远不要把说我已经够了，我已经还读太多属灵书籍了，我圣经不知道读多少遍了，不要有这种态度。每一次都用学习的态度亲近主，听主的声音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最有福气的人。下面我们要讲到第三个关系，我们主耶稣跟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是他的仆人，主仆的之间的关系。一讲到主仆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主耶稣他是以宇宙万有的主宰，万有都是从他而来的，整个世界看得见看不见的都是主耶稣亲自做完成的，他配得我们得到完全的侍奉，因为他实在是我们的主。所以保罗真的从神的启示里面，他真的看见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就说万膝都要跪拜，万口都要承认他是主。侍奉永远要看见主耶稣那个伟大的那个身份和地位。当我们看见主耶稣是这样尊贵荣耀的时候，我们只有俯伏在他的面前。我们要像那个诗歌所说，你真是配，你真是配，配得一切的荣耀，一切的尊贵，一切的敬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耶稣配。当我们看见耶稣这样配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摆上，所有的献上，都是理所当然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要讲到主跟仆之间的关系，就说到侍奉。侍奉这位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永远不要有一个世人的心态，也不要认为说责任应尽的义务。我们侍奉只有一个态度，就是因为爱的缘故。所以当主耶稣洗门徒的脚，为什么主耶稣要洗门徒的脚？那个存心动机是什么？前面就说到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所以侍奉真正的动机只有一个，就是因为爱的缘故。当每次我们想到耶稣长阔高深的爱，他是这样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付极重的代价把我们救赎回来，我们应当用圣洁公义在他面前整个生命来侍奉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每当我们想到侍奉的时候，我们想到 主耶稣这个崇高荣耀的身份。今天我们侍奉是因为主爱我们，我们把从主得来的爱回流给他，这个叫做侍奉。那这个关系就必须建立在爱的关系上。所以我发现主耶稣在地上所留下的榜样何等的美啊！地上的关系的地上的那个侍奉永远是低服侍高的，有地位的人被没有地位的人去服侍。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，就像主耶稣被称为神的仆人，所以主耶稣侍奉天父，侍奉神，他也侍奉人。没有因为主耶稣侍奉天父，遵行天父的旨意来完成他在地上的这个救赎的计划，没有因为这样主耶稣就比神次一等。他说我以父原为，他没有因为侍奉降低了他的地位，他跟神是永远是同等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一定要看见这一个，就像我们好像父母亲真的是全时间服侍他的孩子，从婴孩一直到长大，甚至长大到读完研究院，爸爸妈妈还在那里服侍他的儿女，供应他的儿女。不是因为被服侍的就更高一点，父母亲就稍微低一点，没有这回事。我们所摸到的那是在这里有爱，父母亲爱孩子就甘甘心心的服侍他的孩子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侍奉永远不是因为地位，不是因为责任，也不是因为义务，我们只有因为爱的缘故。主耶稣服侍我们，他是因为爱我们。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彼此服侍也是因为爱的缘故，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站在仆人的地位上服侍我们的主，是因为我们爱主，不会我们因为服侍降低了我们的地位，相反的，我们被主抬举。我们有一个尊贵荣耀的身份，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稍微多讲一点关于服侍的事情。服侍永远是先服侍我们的主，我们和主建立关系，我们常常借着诗歌唱在主的面前，借着在主面前亲近主，把一切的尊贵荣耀归给我们的主。主你真是配，你配得我们敬拜，配得我们爱戴。当我们这样的时候，我们是服侍主自己。我们要在家里面找一个时间好好的敬拜主，与主同在，活在主的面前。当我们这样的时候，不仅仅我们在那里服侍主，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，主也向我们施恩显现。有时候我默想一些事情，或者说写一些领受的时候，每次我写完一篇信息，我都会在那里敬拜我的主。我说主谢谢你，因为你把这些话赐给我，这不是我原有的，都是你赐给我。我里面好像在那里服侍主，事实上也是主在服侍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仅仅停留在我们服侍主自己，我们要认识我们服侍基督的身体，服侍教会， 服侍神的儿女就是服侍主自己。所以当我们服侍神的儿女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改变一个心态。不要认为说我倒水，我做这件好像很琐碎的事情，我就做很低下的工作。不是的，这是主耶稣高抬我们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服侍小子中最小的一个就是服侍我，给他水喝，给他东西吃，给他衣服穿，在监里生病的时候你去看望他，为他祷告。现在真的是很方便了，不，有时候如果是没有太多时间的话，我们可以在电话上祷告。有时候也主也不会真的不受那个时空的限制。有时候我们在网上的交通真的是有时候是非常的丰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主呼召我们，不仅仅叫我们成为罪人蒙主恩，他也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，与他建立最亲密的关系。他也让我们进入他的侍奉，而他把侍奉的机会真的是全部给我们。当我们服侍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最小的一个，主耶稣都在那纪念说，你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啊！我们能够因着彼此相爱，能够彼此服侍，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。永远不要认为你应该服侍我，你不要信主久一点应该就服侍我，不要有这种观念。永远是因为主爱我，我也爱你，因为你是重价买赎回来的，我服侍你就是服侍主，服侍教会就是服侍主自己。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，你要看见我们的侍奉会被主纪念，而我们的侍奉会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长。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被主更深的得着，能够在他的手中成为他荣耀的器皿。